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本周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每年双十一到来，以李佳琦、薇娅为代表的网络直播带货头部流量的造富神话以及生存法则，往往会成为网络话题和焦点。民国时期，无锡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锻造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民族工商实业家，他们的辉煌往事大多已经被深度挖掘。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讲述的，则是民国时期曾被西裔商行传扬的几件轶事，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当时实业家的生存法则。头一件轶事是永元生米行正月不开门。永元生米行开于清朝末年，在民国时期的无锡米市也算是有着相当历史的老米行了。其为西裔唐宝谦之父唐烘培与蔡坚三合开。对于唐宝谦、蔡坚三，无锡人大抵是不会陌生的。唐宝谦、唐兴海父子与蔡坚三是无锡近代一横跨棉纺、烧丝、面粉三大支柱产业的大资本集团唐蔡集团的代表人物。从唐宝谦的祖父唐茂勋那一代起，唐家世代经商。唐茂勋在无锡北塘开设恒生布店，后改名唐时长布庄，是当时无锡城里有名的四大布庄之一。清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无锡，唐氏全家由城区迁居阳间严家桥，由唐宝谦之父唐烘培开设了春园布庄，因经营得法，连年获利颇丰，又于南面造了唐氏藏厅，接着又开设了同兴木行、同济典当、德仁兴简行等等。唐宝谦是唐烘培的次子，年轻时不喜读书，而他的兄长浩振与大弟纪振却都曾中举入仕，因此被乡人戏称为夹板老爷，意思是夹在兄老爷和弟老爷之间。但这个夹板老爷却是一个商业奇才，成就远超弟兄。 唐宝谦年轻时曾在钱庄当过学徒，后帮助父亲经营春园布庄。1919年，他先后创设了景峰丝厂、无锡首家机制砖瓦厂、利农砖瓦厂。1920年，他又与蔡坚三合资开办了大名鼎鼎的庆丰纱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回转到梁行的话题上来。永元生米行是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唐鸿培和蔡坚三在北塘三里桥开设的，但却因为经营漕粮失利，3年间竟亏损万元。光绪30年改由唐宝谦与蔡坚三共掌行务，结果一举扭转亏损，连年获利，这为两人日后合作兴办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宝谦宅心仁厚，在永元生米行职员每人每月领取薪金之后，还可以向行中借支一个月，实际上是多支一个月，并不将上月多支一月归还，一年12个月等于可以领24个月的薪金。不过这是老板同职员之间的默契，并非公开的规定。每至年底过年的时候，唐宝谦照例会对全体职员宣布，你们要将每人一年支借归还行中，倘不清还，明年就不开张营业了，你们大家只好另觅生活去了。为此，永元全生米行每年新春元宵节前从不开门营业，实则行中职员都在照常上班，至于归还借薪之事，却根本没有职员理会。过了元宵节之后，永元生米行每天开门就会多卸去一排门板，到了正月底，门板全部卸去，也就表示米行正式营业。对于唐宝谦的做法，难免有人感到难以理解。正月不开门，意在逼职员归还借支，但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归还借薪，又何必每年如此呢？唐宝谦自有他的一番道理，每个月拿一个月的薪金，同时借支一个月，在永元生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每年正月不开门，表面上是要职员归还借支，实际上是借此警告他们每个月只能够借支一个月的，不能贪心不足。对此，永元生米行的每位职员也是各自知足，从未发生过一个月内借支2个月的情况。唐宝谦如此厚待职员，在无锡全县的商行之中也是极其少见的。 第二件轶事是九峰面粉厂碰碰船的摘星人后。在荣湖庄黄布墩对面的惠山帮口，蔡坚三与唐宝谦、夏子平、孙鹤清等九人合资创办的九峰面粉厂，这也是继茂芬面粉厂之后无锡第二家大型机制面粉厂。现在运河公园内还保留着1910年九峰面粉厂的五层建筑，已经被改造为无锡书画博物馆。蔡坚三是无锡城内田基帮人，他祖上在北塘拥有大量的房产，有蔡办塘之称。蔡坚三因乡试未中，遂弃学从商，先是主持管理祖产复生堆栈，并与亲友合伙经营蔡禾厂碱行，后与唐鸿培合开永源生米行。光绪31年，他担任西京商会总务。同年秋，受周顺清之邀，同赴日本考察。光绪33年，协助周氏筹设信诚商业储蓄银行无锡分行，并担任经理。他也是无锡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蔡坚三在九峰面粉厂担任总经理，每天上午9点到厂办公。他通常是从城中的家宅出来，乘坐一艘小型的油山船驶往面粉厂。油山船装有柴油机引擎，行驶时会发出很响的砰砰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所以老百姓习惯以砰砰船相称。民国17年左右，无锡已经出现汽艇，既快速又豪华舒适，而且没有碰碰船那种令人头大的噪声。没过2年，西裔有身份的大老板大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汽船，而蔡坚三却依然乘着他那条会发出很大声响的碰碰船到面粉厂。于是有人劝其换一条船，但是蔡坚三却说自己乘坐此船是有用意的。碰碰船出了江间，在荣湖庄中行驶时，碰碰之声便会被厂里的职员听到，如有不在工作的人就可以及时的回到工作岗位。如果换了汽艇，悄无声息，职员不知道老板来了，如果有贪玩惰工的职工正好被我看到，如果不加以惩罚则不能维持厂规，如果按律惩罚，他们大多是跟随我多年的老职员，又于心何忍呢？所以蔡坚三还是坚持乘他的碰碰船，以免主顾之间尴尬场面的发生，确保厂中多年老职员都能够安心愉快的工作。由此也可窥见蔡坚三的宅心仁厚。蔡坚三曾有言，居今之事强为善而已矣。纵观其一生，从募捐巨款赈济灾民，到热心地方教育，再到出资在源头主购地建退炉，以供游客休息或病人休养，无不在实践其强为善的人生理想。
旧忆就像一扇窗，推开了就再难合上，谁踩过枯枝清香，萤火绘着花瓶香，为谁拢一袖芬芳，红叶的心间情意绵长，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谁的泪水静静淌，那些年华都付作过往，他们偎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又是一地枯木 午后，枫叶红了满面，就说这场故梦里，人生如戏一场，还有谁等着？昏黄烛火几摇晃，大红盖头下谁彷徨，流泪的花和荣喜堂轻轻放在一旁，回忆像默片刻下一寸一寸旧时光，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谁的泪水愿化一双鸟儿去飞翔，人生后哭好似喊着也追不上，又一年七月半晚风凉，斜阳渐来至阴影长，这场故梦里故桨声远，去他乡遗忘。
接着来说第三件轶事，姓昌元米行多放石担大麦绿豆。每至炎炎夏日，无锡人多会煮食绿豆汤，或以炒焦的大麦泡茶消暑，所以每到夏天，粮行米铺都会有绿豆饮食。在北塘一带的杂粮行中，伙计大多会把行中存余的大麦绿豆样包顺一两个带回家里。对于伙计不多的粮行来说，这种揩油的行为大多是不会被发现的。但是在伙计人数多达130-140人的姓昌元粮行，存余样包绝对没有如此之多，伙计们揩油就揩到了堆栈仓库里。姓昌元的老板对于这种情况当然是心知肚明，每到夏天就会通知行中到堆栈去运大麦和绿豆各10担，放在粮行门口以应门市零售。可是真正被客人领买去的不过是10-20成，倒是80-90成的大麦绿豆都是被伙计们包着一个个样包陆续揩油回家了。于是有伙计向老板告发，但是老板自有老板的考虑，他说这个情形我知道，我之所以每年通知行内装10担大麦、10担绿豆放在行中做门市零售，就是为了方便行中伙计。如果你不装大麦绿豆放在行中做门市卖， 他们也会到堆栈里去拿。如此一来，反而行中还要带他们多出一笔渡船钱。伙计怎么会有渡船钱呢？原来大粮行的堆栈多在北塘运河荣湖庄对面，来回需要乘坐渡船，伙计们每天可以向账房报销领取渡船费，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额度，按例是不会加以查问的。所以放置这十担大麦绿豆在行中零售，实则是为了方便行内伙计拿取的缘故。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曾经在西裔商圈传为美谈的轶事，所透露的恰恰是那个时代的实业家对内部管理之道的一种集体价值认同。当下这个社会更多偏重的是规范管理，更为科学，但是人情味儿似乎就寡淡了许多。民国西裔企业家们乐善好施，诚信宽厚，他们在乱世之中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开创了一股业界的风气，这其中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其实无论在什么年代，以德经商、诚信为本都是兴办企业的基石。人品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遵守道德规范是经商的重要前提，德高才能望重，望重才能生财。 只有把做人处事摆在第一位，才能赢取别人的信任与合作，生意才能做得越来越大。希望这些小故事也能为现代人带来一些启示。好，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刘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